这个就是总义说了呢，这个三十七菩提分的七科七部分。那么后面总义啊，就是说的这个差别了，就是初未修、中未修、后未修，就是总说差别。前面讲的有道、顺、无道，无道有道随，无道无道随，那就是这个佛法修正的初中后三位。那么有善修、无善修，为所缘作意自得殊胜，这是总结了第二类的这个修对治差别，就是声闻缘觉和菩萨修对治的差别。一个是有善，一个是无善。有善的话，就是你证了声闻缘觉了还不彻底，还要进一步呢努力，要深入，要广大，那才呢到这个大乘。大乘呢最后圆满的结果呢是证的佛果，佛果才是无善修。那菩萨开始发心了，转入大乘了，他还算是有善，从资粮加行啊、师弟啊等等，他要最后成佛才是无善。那么这个无善修啊，他如果发心就要证无善菩提了，他是无善修的一分，可以融摄在一起。所以这个无善呢，指这个呢菩萨，从他究竟所证来讲，声闻的二乘呢发心呢，出离，那么不是呢完全究竟，要进一步发心，发广大心，所以是有善修。所缘作意自得殊胜呢，这是从具体的内容来讲，所缘的不同，作意不同，所证不同。那么这是对这个修对治总义的一个呢概括。前面呢这个是由广到略的一个摄入，从七科的内容说三十七菩提分，然后总要的说这个差别呢两类，到这里总结性的总义，那就把它更加的精要的做了一个概括，就是这个整个的修对治的内容，整个的修对治的内容。那么这个修字的对治的内容结束了之后啊，下面接下来是这个嘞修分位，就是变修分位品第五，这个、修分位。以说修对治，修分位云何？就是前面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嘞证实了，有一定的这个明确了，知道呢所对治，知道所休息。那么在这个对治休息过程当中啊，会有渐渐的这个成熟，有渐渐的这个嘞变化。那么在这个变化当中呢，它有一层一层一层一个层面的，这个依所修的这个嘞相应，它相应到什么层面、什么程度，来安立这个嘞修分位，就来安立这个修分位。修分位云何？颂曰，那么这里这个论呢也是分三大段。第一个是节前身后，节前身后就是说修对治讲完了，接下来就要讲这个修分位了。那么正说，正说之后又做一个总结，总说也跟这个嘞，修对治这一品呢，这个一样的，这个论述方式。 宋曰：所修所说修对治，分位有十八，位应入行果，坐无坐殊胜，上无上解行，入出离即说，灌顶即正德，胜利成所作。这个颂啊，内容含的很多，因为它是讲这个修对治啊，这个嘞有十八个位次，就是说经过这个学习文思之后啊，明了这个对治的内容了，以及对治的这个纲要次第了，在这个实践当中啊，它逐步逐步呢起变化，起转化，有成熟，就有相应的这个层次，所以就称为分位，就称为分位。这个分位一共有十八个，那么位因位，这是一位，就是说因位属于种性呢，种性为因呢。第二个位呢是属于入位，它具备这样的种性呢，它要升起啊，它要去入了，那就要发心啊等等。行位，行位呢就是要加行呢，要实践，有愿心呢你不实践，那么就是空有理想，想法很多，做的很少，不会有什么结果。果位，就是说了得到果了，证到果了，那么这是属于呢初见圣道，初果。座位呢是有座位，有座位就是见到之后啊还要修道，这个要进一步啊修正呢，历尽对心来洗练自己，来这个嘞消除自己的烦恼。无座位是已经圆满成熟了，这个就是呢真的无学果位了，所做一半都已经办好了，没有什么可做的了，就是无座位。殊胜位呢就是说这个三界烦恼断了，解脱了，解脱了还要进一步修习禅定，破除定障，能够起种种神通变化，利用神仙的。那么上位呢是指这个有上位，有上位就是指这个声闻呢，有上位指这个嘞声闻，这个嘞入的这个菩萨地，就是入到菩萨地啊，它是有善位。无善位就是指成佛了，再没有呢比这个高的层面了，从这个解行啊以至于下呢，就是这个善无善恶者相应的这个呢过程，变化成熟的过程。那么解行位是属于菩萨的加行，属于菩萨的加行位，圣解行位。这个入位呢就是未登初喜地的时候，初地菩萨入圣法流啊，就跟前面的这个果位是一样的。初离位，初离位是这个菩萨呢这个中间的这个六地，菩萨中间的这个六地，的初行位。忌位，就是说这个受忌呀，忌说了，这个八地菩萨，诸佛菩萨就给他受忌了。说位呢是指这个九地菩萨他得四无碍辩，种种善说巧说，能够与法呢 自在的这个呢阐述揭示。这个灌顶位呢是菩萨的实地，也就智慧完整的成熟了，受诸佛之灌顶，将来呀要最后有生的视现成佛，是法王子，是佛真，是真佛子，这个时候才得确定，即证得灌顶位之后证得了，就是证得这个呢法身胜利，就是自他自胜利他胜利呀、就是种种这个呢殊胜受用境界。那么这个是报身，成所作就是承办种种呢事情事业，这个属于是呢第十八个分位，就是化身，所以这里的整体结构啊就这样的，从因地到资粮，资粮到发心，发心到见到修道，乃至于这个修成阿罗汉之后啊，还有这个了，这个呢修习神通，破除定障，获得这个定自在，那么后面这一大分呢都是属于这个呢大乘所设的，这殊胜位之后啊都属于大乘所设的，先从有三位无三位总说，后面的这个呢解行入出离等等别说，就是具体来讲这个有三位哪些层面，无三位又有哪些层面，无三位有三嘛，无三位的话呢就是这个正德胜利成所作，有三位有三位就很多了，从这个圣解行正入就是这个出离等等，这些都属于这个类有三位，属于有三位。下面呢这个是相关的这个论点的解说，论曰：如前所说，修诸对治差别分位有十八种，就是这个前面所修的这个诸对治啊，是从他的这个嘞一般的模式，大圣这个菩萨声闻缘觉相对的这个对治差别，来讲的，从这些对治差别来讲的。那么这些差别呢，在有情实践的过程当中啊，它这个相应的情况下，有哪些这个分位，有哪些分位。前面这个修对治啊，主要是从这个嘞对治内容上来讲的，对治内容上来讲的。我们讲断三界烦恼，断哪些烦恼，声闻又怎么断，缘觉菩萨又怎么断，就是从他具体解决问题的角度上来讲。那么这个分位呢是结合解决者来说的，就是结合这个修正的这个圣者，由凡夫到圣者的过程当中啊，他这个相应过程的时候，结合这个修正这实际这个行持来说分位，分位好像是成熟的一样的了，就好像我们这个种了一棵果树啊，开花结果了，结果的时候呢，当然它所要得的结果就是要最后有一个甜的成熟的果子，但是这有个过程的，花谢了之后啊它还好，就结出一个小小的青果，然后慢慢慢慢长，长到一半大，一半大又长得很大，长到再不能大了，这个已经到了，这个是从它体积上的这个变化了，好，变化了之后它又卷了，里面这个本来是苦涩的，慢慢变得又甜一点，本来是青色的，这个是变得又红了， 最后到成熟味的时候呢，就是整个熟透了这个果子。那么这个从相应的这个内容对质性的作用上来讲，从这个果子上啊，就是要这个果子呢长大，要这个果子好吃，要这个果子能够成熟，它不能是又小那不行吃，又酸又涩也不好吃，这个就是对质的内容。那么从它从这个小长到大这个变化的这个过程来讲，这个就相类比相类近于这个对质的风味，就是相近的。那么这里这个十八个风味呀，就是要对质这些内容的时候，这个对质的内容越来越少，就是相对的这些问题越来越少，然后鱼要所修的这个实践呢，相应呢不断不断的这个呢有变化的一个程度，那就可以分成十八个呢风味。所以你看前面就是总说嘛，两类嘛，一类呢是略要的说，一类呢是支分的说，就是三十七菩提分，一类呢就是说繁盛大小的这个呢差别，它的对质内容。那么这个相应了之后，这个对质过程呢，它这里就是铺开来了，就一共十八个分位，所以分别位有十八种，分别位有十八种。那么第一个是因位，因位呢就是涉及到从这个修正者这个修正历程修正过程当中，这个第一个基础那就是因位。因为如果从对质上来讲怎么讲呢，所以只能从对质风味上来说，那没有一个什么因呢来对质的，是种种错乱种种虚妄分别种种烦恼要对质的。那么这个因为呢为助种性补特其裸，就是说了具足种性的友情，具足种性的友情，这个是属于因位，就是因地，它这个是声闻种性的，它是菩萨种性的，它是缘觉种性的，没有讲人天种性哦，因为这里是讲这个要证圣果，三乘圣果，是从广义上来讲呢，五种性呢也是讲了有一种五种性，也还是围绕这个呢围绕这个正圣果来讲的，只是说从一个反的层面，不是一个呢正的层面来说的。那么这个种性为因呢，它有相应的一个决定性，就比如说五种性来讲，它过去没有熏习佛法，或者是过去生呢是邪知邪见恶见无因，所以虽然有这个人来教化他，周围可能也有佛法的环境，但是你种种的解说啦种种的教导啊都不能够让他启发，就好像说了这个土地很肥沃，但是没有种子它不会生长什么东西，土地肥沃它一定有种子，它长树也长得好，长菜也长得好，长这个嘞，这个稻谷麦子也长得好，就说它又有这个相应的环境，还要有这样的种子，那么这个就是因性。在唯识里面来讲呢是比较强调种性的，就是三乘五种性嘛，有声闻种性、缘觉种性、菩萨种性、不定种性、无种性，就是一禅地种性。这个不定种性呢，它是不确定，它如果是随着大乘种性、菩萨种性呢学呢，它就菩萨种性了，它随着声闻种性呢就声闻种性了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是不定种性。 这个无种性的人呢，就是说你怎么样熏习啊，他都不会生起来啊。当然你看有的论点，有的经典里面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都是具种性质。那么从这个广的长的角度上来讲，究竟意义上来讲，那就是这种说法，众生都是可以有种性的。那如果从近的因缘来讲，唯识里面所说的三乘五种性呢，种种种性呢，是确定的，确实是如此的，就是跟我们宿世过去的这个熏习有关系，跟过去的这个学习有关系。他过去他有学声闻教法，有学菩萨教法，那这一生的时候他就容易与这些相应，因为他过去这些资粮呢，这个在促使的他与这些相应的法来接近，所以就称为具备种性者，具备种性者。那这个比如说声闻种性当中又有不同的特点的了，有的人是贪心重，有的人是嗔心重，有的人是散乱重，有的是痴心重，有的人是慢心重。所以五听心观的话呢，即使声闻种性具备的人呢，他也要不同的相对的一些教法来影响和启发他，不然他不容易相应。所以这个就是由他的这个因性来决定的，因性来决定的。那么这个是呢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这个入位未已发心，已发心呢就是发起这个心了，就是他闻到法了，遇到佛法了，那么就升起相应，想要来修持解脱道，想要来修习证得无上菩提，这个就是发心。发心又称为入位，我们讲说性为能入，智为能度，你先要有信心，又有愿心，这个时候你才会行动去积着资粮呢，成就这个福慧呀。就包括声闻你也要福慧，慧能够断烦恼，福能够为促成这个修道的因缘，你又有善知识了，你又有修学的环境了。如果你生长一个地方呢，经常这个盗匪丛生，这个互相征战，国无宁逸，一点都不安宁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修得了。所以福报也要有，智慧也要有，有福报没有智慧，这些种种条件都具备，但是呢你生这个相应的心生不起来，这个呢理解程度你很想理解，但是总是存在的困难，或者观察思则一些内容的时候观察思则不到，这就是说你的这个慧之量不够。所以慧之量福之粮都要有，这个都是种心里面带来的。那么带来之后，这个入位的这个发心位啊，就是他相应了，遇到了，遇到了这样这个善知识之类的了，或者他看到一个经典了，就开始呢学佛了，就这么开始，然后最后慢慢成熟，比如说声闻的发心，这个强烈的出离心发起来了，像古代的禅师所说的一样的。要将生命的大事，追求生命根本真实真理的大事，放在他所有事情里面的首位，这样才叫发出离心。所以为物之时啊，如上考比，以物之后呢，如上考比，那当然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了。前面一重呢是强烈出离心，后面一重呢是他见到真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么那么多的错误，有那么多事情可要做的，就是说以物之后如上高比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发心呢，就是起行，就是第三位了，就是加行位。加行位，加行位未发心已，未的果证，就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得到果证，就是连见到位都没有， 像我们现在由于宿舍的上音啊，能够得人生，遇到三宝，听闻到佛法，与你的种性与你的发心都有关系。那你要是发心不猛烈啊，不相续啊，就坚持不了了，不学了，后来修了几天以后一点相应都没有，禅定也没得到，不修了，发心不起来了。所以你又有决定发心啊，它是为入位，这样子相应你才会，所以有这个加行位。加行位就是加工用行的意思，就是实践的意思。我们通常来讲就是不是一个空有理想空有抱负，那么这个入位的这个愿心呢是有理想呢有抱负了，那么付诸于实践的付诸于行动的这个分位呢，就是他开始去加行位，就是从资粮到加行这些个过程，从广的来讲都属于加行位。你读经典呢，听佛法的理论呢，思考佛法的这个内容呢，去打坐了拜佛了诵经了拜忏了，广泛的一切这些付诸于实际的行为的这个方面，都是属于这个来加行位。乃至于说你讲说佛法的内容给其他听，给其他的人听，那这些都是积极自量的事情。那根本正要的所谓加行，就是四加行位，就是他由于对于这个是四圣地啊四念处的这个观察了，一步一步成熟的之后，就与这个道理越来越相应，越来越相应，他的烦恼开始呢制服了，心里面越来越呢清净，那么这个就进入到四加行位，暖加行、顶加行、忍加行、四第一法加行，这四个加行位。那么四个加行位啊，这个接下来呢就是第四个分位，就是他这些行为啊等等呢，经过一定的努力的时候呢，就到第四个位，果位。位已得果，即是十六行见道位。以生位来讲，就是这个时候是十六行见道，就是苦集灭道啊，四圣地啊，四地十六形象，四地里十六形象，这个加行位一步一步成熟的时候呢，他就观察一个地一个形象就可以了。我在前面讲说的时候啊，有为介绍过这个内容，有介绍过这个内容。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个见到位最后呢，就是说这个十六心呢是属于呢德果位。你这个加行四第一地法一刹那间，无间就卷入见的圣道，见的这个人空或者法空的这个真实，人空或者法空的真实。那相应的这个镜像呢，它就是有这个八忍八智，十五心的话就是八忍七个智，有八个忍七个智，有这个呢十五心，这个是属于德果位，属于这个见道位，是见道位，就跟这个真理相应了。我们前面文思啊，这个无这个有导无导谁啊，有导训无导啊，他是只是这样思维这样行动往这个方向发展，正果的时候呢才真真彻彻底底呢改变，跟这些呢相应，不是呢不相应的，所以这个见到位十六心呢，大乘也有十六心，声闻乘也有十六心，就是菩萨的十六心、圆觉的十六心、声闻的十六心，三种，在有的论里面讲过了啊，说这个十六心呢，这个菩萨呢，最后有菩萨了和这个圆觉了，它是三十四行，见道修道一起，在第四禅当中。声闻的话呢都不一样，分开来，先见道十五行，然后修道一行， 然后再一次一次努力，然后成就，将这个三界的烦恼全部断。见到的时候，主要就是能够与这个呢，真理呢真实相应，能够与真理啊真实相应。第五，有所作为，为助有学，就是指有学果位，那就是这个声闻里面呢，见到之后呢，他进一步要努力，要断欲界、断色界、断无色界的烦恼，这个是有作为，他还有所作为的要，还有一些烦恼没有进出。好，那么进出一些这个过程当中啊，那么就是会到这个嘞，第六位，无所作为，未住无学位。那么这里住无学位啊，主要是讲这个声闻的，主要是讲这个声闻的，声闻的无学。大乘的无学呢，就是无上位了，真的佛果了。后面讲的这个有上位无上位所谈的了，那无学位就是三界烦恼都断除了，都清净了，没有烦恼起了，所以是住无学位。第七个分位称为殊胜位，位已成就诸神通等殊胜功德，这个就是第七位。这一位为什么成就称为这个殊胜位啊，就是他这个会解脱，三界烦恼已经断了，那他要这个起种种殊胜的用，视现种种神通的变化，有更多的方便，教授教界这个嘞，这个众生，那就他要破除定障，能够入定自在。你比如说你现在虽然你断烦恼了，正果了，得了无学了，但是你不能入初禅，你不能够入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入这个非想非非想定，那么这个外道这个其他的这个宗派呀，他没有这个断见烦恼，没有真实认识的，他有这些定的境界，那你不懂，你不了解，你怎么样能够降服呢？所以啊，这个佛法里面是不讲神通，是邀这个学的人呢，你不执着神通，不以神通为你的究竟目的，就像有些人呢学佛法想歪了，哎呀，他要去修个什么法，练个什么通，看看他前身长得怎么样，这个就是错误的想法，或者是呢他修的什么神通啊变化了，可以预测未来，可以知道人家心里面想什么，可以给别人治病啊，能够为飞行自在，不用坐飞机也到空中去，那这些想法呢容易形成学佛的障碍，这些都是一些这个贪求心，不是善法心善法欲，善法心善法欲呢是要有求解脱、求智慧、求真理，这样去修学的目的才是正确的。所以有一分人呢，他一心一意就去追求神通了，所以就走偏了。但是呢，神通有没有它的殊胜意义？有没有它的殊胜作用？有，就像《法华经》里面一样的，这个药王菩萨品，讲到药王菩萨的本事，他在这个日月得名佛了。得名如来这里了的时候，听了佛说了《法华经》，佛说了《法华经》很久的时间呢，好像这个一节还是多少长的时间呢？不是我们今天说一天的，不是说好的结束的，很长的时间。他听了之后心生喜悦，就这个入定了，修了几天也就入定了。如来这个一切色呢自然显现的三昧，就是一切自色呢自然显现自在显现这样的三昧。那么 他有这个殊胜的这个神通力的时候呢，他就先在这个空中呢，天雨宝花，就是曼陀罗花啦、曼殊沙花啦、芬陀利花啦等等等等这些花，上花供养如来，上花供养种种这个嘞诸菩萨，他如果没有神通，能够做得到吗？做不到，后来他这个供养完了之后啊，他又想了这个众生供养佛菩萨呢，都有这个善花，有物质，有等等这些供养。那么，没有生供养，所以他就想生供养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沐浴啊，以种种这个丹堂沉香涂身，然后以这个白蝶了裹身，以种种这个香油啊涂身。之后就由自己的这个三昧火，还是三昧所引申的火大，然后就烧了这个身体了，来供养佛及供养诸道菩萨。而且这个供养佛呢，有供养1200岁，就是1200年的供养了那么久。而且这个光明炽热，这个炽照，照耀这个天地啊，这个之间都是一片光明的。那不是说我们一般人呢，就凭着一股热情说要供养佛菩萨，以身供养呢，他就把火把自己烧起来了。那你烧起来你会痛啊，那个我们读这些经典，了解这些内容的时候，最主要要体会佛菩萨说法的目的，体会这些菩萨示现的这个因缘。这里它是表现尊重法的意思，乃至于舍生命在所不惜。为什么生命我们不断轮回啊，它总是有生有灭的了，你舍了无数次了，但是呢，你没有为这个殊胜的法舍过，有殊胜的法能够让你脱离这个轮回，这个呢超越生死，比世间的所有一切都殊胜。因为我们世间的一切殊胜，讲说财富啊、地位等等，都是依照你的生命存在来讲的。你的生命不存在的时候，其他的东西啊都是毫无这个意义的，对你这个相对这个生命个体而言。但是你这个生命个体在这种愚痴无明的妄想下，没有这种智慧境界下，是处处被触，就是在任何处啊都是障碍的，不自在的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捆绑住你，而是你自己的颠倒妄想、虚妄分别把你捆的，所以的不得自在，出现种种境界了，你就被他所干扰，没有办法能够超越。那如果能够理解到这样的殊胜的法，那有这个像佛呢觉悟来在这个世间呢利益众生来说这些法，那就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。所以这个菩萨就这样做了。但是我们一般不理解呢，就是说哎呀，我这个表示大愿心啊，我也烧一个币来供养佛菩萨，就只停留在形式上。有的人他可能形式上做一下很快呀，以热心一来就可以了，把手烧一个。但是呢，学佛法要学那么久，那么辛苦啊，他不愿意了，他就没有真正理解到这些内容。而且菩萨他做的时候，他你看这个菩萨他就是有殊胜的禅定三昧力。你看有的般若经里面讲，要吸骨为笔，剥皮为纸，这个以血为墨，这个是形容用自己的躯命来努力实践佛法，学习佛法，传播佛法。不是真正把我们每个人都是说这个笔去当纸啊，这个是骨头去当笔啊，这个皮肤去当纸啊，那怎么行呢？那是做不到。那到了圣位菩萨可以做得到，圣位菩萨你就是这个皮啊等等啊，做骨做纸啊， 他心里面有刚韧性，不会有这种苦受的困扰。我们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，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你怎么能学呢？所以前面讲说这个大乘小乘的这个对治差别呢，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对治差别？因为他起的愿心不一样，他的任务不一样。他的愿心任务是广大一切有情，所以就要基本上像大乘这些观察，能够为观察一切境一切相，无所得为方便，然后证得真实，能够契入到究竟义当中。而这个殊胜位呢，就是他证了无学位之后，这个修神通去利众生，所以你就知众生根性呢，佛的种种戒自力啊，种种处非处自力啊，就是能够看到众生的想法，看到众生的根性，所以他利益的时候，度化的时候呢，更加能够帮助，能够知道他的起处。有的时候我们跟人说法，或者是启发人教育人的时候，你讲一千句话一万句话都没有对到他一句话，不会有任何的相应。但如果有的时候你讲到一句话，刚好他有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，就会深深的能够影响和启发他，让他从这个当中跳出来。但是我们基本的这个范畴里面，就是在文思的道路上呢，只能以一般的程序来了解。所以这个殊胜位啊，他成就殊胜的时候，他就有这样的力量，是这样的，而不是说追求啊有一个神通给表演，在空中行住坐卧，然后大家都是好奇的不得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是第七个殊胜位。第八个是这个有上位，未超声闻等已入菩萨地，这是第九位。第九位当中呢，就是说了这个菩萨发心的人呢，他这个呢到极欢喜地，破所知障，破烦恼障，这到声闻位。如果依次第而三来讲，先声闻缘觉，后菩萨佛，有这么一个次第。所以这里这个分位跟前面对峙不一样。前面呢对峙的话，就是说七颗为基本，然后呢这个有导无顺无导，无导有导随，无导无导随呢为基本。再说呢是观察内容不一样。那么这里落实到具体这些圣种性圣有情，他修正分位位置来讲，就是先呢一步一步的升闻位置，然后呢转入大乘位置。你超过升位升闻呢，入到菩萨初地，只要达到这样的层面呢，你就原来是升闻发心了，后来才大乘作意大乘发心，或者是你直接就是升大乘发心菩萨发心，积极资粮来修大乘的，只要你能够入菩萨地，就称为有上位，入了菩萨地以上就称为呢有上位。那么下面的话呢是这个九无上位，未已成佛啊。刚刚补充一下啊，这个已入菩萨地呢，其实它是相涉的关系，还包括前面的加行位，包括前面的加行位，入菩萨位，未已成佛，从此以上无胜位故，就说这个佛果呢，无上菩提是极果，就是菩萨了，这个福慧圆满呢，资粮圆满呢，成就无上菩提了，这个没有再可以超胜的了。就是无上位。那么这里两个位是总说，后面开始八个位是别说，就是具体来讲 这个后面九个了，这里到九菩萨位，就是具体来讲入菩萨地的几位几位，入到无上位的三位，就是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这个呢圣解，这个圣解行位，这个这个登地，这个初地菩萨位，这些那是入菩萨地的这个内容。十圣解行位，这个十圣解行位开始就是前面讲的有上位，就是他发了菩萨心，然后呢管学六度，行种种利益友情，这个呢超越这个自己的这些殊胜行的时候，那么资粮慢慢积累了，就是与这个法空性这个殊胜慧能够深得相应，在四加行位所设，那就称为圣解行位，那就是称为圣解行位。这一般呢我们讲圣解了，就是得决定解，得决定解就称为圣解，就是他对一个道理理解了，有这个呢相应，有这个确定，就称为起了圣解。那这里圣解位呢是指菩萨地的加行位，修慧已经很成熟了，再接近一分就是呢见到位了，这个以唯识里面观察了，这个四寻思四如思智这样的观察，前面讲的无德有德，无德无德，这个四重观察，都是属于这个呢圣解行位。那么十一位，这个正入位，位即欢喜地，就是指初地菩萨已经证了欢喜地，这个时候呢他破了这个辩知上的障，就是能够为证的圆成实性，破除了辩计所知，与所知境呢这个根本性虚幻呢超越了，那么就是欢喜地。这个时候啊他证到了这心呢升起呢踊跃极大的欢喜，这个又是跟布施度圆满也有关系，而且的话呢他能够除这个意俗障，就是这个三恶趣的意俗障，初地菩萨不下三恶趣，当然这个是从他修正的这个功德，不是讲菩萨愿力，菩萨愿力的话呢他会愿呢到恶趣啊等等的地方去度众生，那是他的愿行。这个说他不起三恶趣的业呢，这个是从他修正功德来讲的。十二位是出离位，出离位一共是有这个呢六地，就是菩萨里面的这个六地都是属于出离位。那么就是从离垢地、发观地、宴会地、囊胜地、现前地、远行地，这六地，这个六地都属于是出离位。这里出离位呢就是随他这个厚德字的观察，由他证的根本真实之后，在观察一些镜像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证的真实啊，这个能分别所分别呢都是虚幻的，我法呢都是无所得的，都是不可得的，毕竟空寂的，那么他有这个亲证，随这个印证所印可，那么在出观之后，或者在观起一些现象的时候，就会观察到这些现象呢都是如幻如化的，这个原来 所训的发展的实有的分别习气、分别烦恼，就不像以前那么牢固了。那么随着这个离垢地、发观地、宴会地、南生地、现前地、远行地，这个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成熟的时候，它会逐步逐步的嘞解决了一些问题，就是四相上的。比如说第二地菩萨是称为离垢地，就是说戒清净，无有瑕垢，无有染垢，无有戒垢，这个发观地呢，就是忍辱度精进了，它能够为入种种殊胜殿的定，得这个陀罗尼，宴会地呢，就是说它这个智慧呀，这个现起猛力，这个呢，菩提分呢成熟。那么这个南生地呢，它是真熟二地呀，能够并观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现前地的时候呢，是般若空慧呀，炽然猛力，能够入无分别。这个远行地的话呢，能够入无相境界，只是它又起功用，所以这些都属于出离位。这个出离位呢，是从这个能所观待现象来说的，所以大乘经呢，有大乘经的这个对字，以及啊，大乘经的这个嘞。相应的这些类风味的这个变化。那么十三位啊，是受记位，位第八地，又是不动地。第八地菩萨呢，能够无相无功用转，就是任运的一切相当下与实相相应，与实相相应，无相无功用转，这个智慧呢就更加殊胜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啊，诸佛菩萨呢，就诸佛呢现起摩顶受记，为这个不动地的菩萨受记。在有的经里面也说了，这个时候啊，菩萨的这个光辉名利啊，他想入涅槃，那么这个菩萨这个佛呢，就劝请呢这个继续这个呢发菩提心，然后呢就卷入到第十三位。第十三位是辩说位，位第九地，第十三位辩说位就是九地菩萨。九地菩萨的话呢，他这个得了四无碍辩，就是法无碍辩、意无碍辩、辩无碍辩、词无碍辩、事无碍辩，就等于是说于一切这个佛法的这个名相、概念、道理、内涵、种种意思都能够很好的了解，用很好的这个方法，很这个嘞，任意自在的来教化众生，教授众生，这个就是呢，辩说位。第十五位是灌顶位，就是指第十地菩萨。第十地菩萨灌顶位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他的智慧成熟了，称为法云地。智慧跟佛是相等的，只是他的福的资粮还没圆满。他进一步圆满就证无上菩提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诸佛来灌其顶，为法王子，这个时候才真正是佛子，真为佛子，为法王子。我们平常说佛子，佛子那是一个广义的说法，就是你皈依了三宝啊，你要求解脱了，不管你修哪一乘法的，以佛法为究竟的，可以称佛子。那么这里十地菩萨呢，是真为佛子，受灌顶位，就印度的仪式了。这个 王子要继承王位的时候，长大了，成熟了，这个要把王位权力交给他了，就是说这个呢，确定他是呢太子了，就取四大海水，来灌顶受位认可，将来他就继承王位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就是灌顶位，就得一个认可。十六正德位，为佛法身，为佛法身，就佛最后有菩萨了，在菩提树下了，金刚座上了，结跏趺坐了，觉悟无上菩提，圆满智慧，达到一切呢，这个呢，最圆满的境界，正到法身，这个是正的位，这个是正的位。第十七胜利位，胜利位为受用身，也就是说佛的这个呢报身，佛的报身，佛的报身呢由他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呢福德了智慧之量所感呢，这个受用身圆满，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种种这个嘞，这个殊胜，种种这个殊胜。那么受用身有自受用、他受用，他受用呢，就是说佛的这个智慧呀、福德呢，现起这个殊胜的刹土，现起殊胜的刹土，就是七宝庄严呐、精神戒道啊、琉璃为力呀、就好像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来讲一样，说这个他方世界相继佛的世界来娑婆世界，然后菩萨来之前呢，相继佛就打好招呼了，你们去了以后哎，不要生轻慢心啊，看到人家这个国土啊那么脏那么乱有这个坑坑洼洼的，有这些瓦石荆棘啊，不顺意的这个嘞环境，实际上呢，这个释迦佛呢，非常殊胜，他非常精进啊，然后就去了，去了之后呢，就先卫浴一看，确实也是啊，这娑婆世界没有这个相继佛的殊胜，后来就佛以这个指暗地的时候啊，就是说这个娑婆世界上，实际上呢也是七宝庄严，精神戒道。是如彼土世界一样的这个庄严相好，这个就是佛所现的这个他受用的清净刹土，随其心境呢即佛土境，就是我们修正呢，你到一定深程度的时候啊，是一样的，佛有这个样的力量，但只是说他度化的这个愿力因缘不一样呢，这个种种佛了才会具体成佛因缘的时候有净土有秽土之分，如果依佛的这个报身来讲，是佛佛呢都是呢相同的，是这样的，都是那么殊胜的。十八成所作身为变化身，这个是化身，指化身，这里三个从正德位，从这个胜利位到这个成所作位，都是指无上位的这个内容，只是这无上位的时候呢就分开具体来讲，成所作位呢就是这个正无上菩提的佛陀了，他可以随类化身，是可以大化身小化身随类化身，能够这个去呢，以种种的这个身形，去利益有情，去度化有情，那么这个就是十八个基本的分位，此诸分位差别虽多，因之略说。但有三种，就是说了这个种种分位啊， 虽然说起了有十八个分位，但如果略说的话呢，就三个分位，就有点类似前面讲说对峙有七颗那么多的这个对峙，但是总说的时候呢，就是三个，其三者何？三者是怎么样呢？颂曰：因至法界中，略有三分位，不净、净不净、清净随所应。就是这个颂啊，四句话概要性的讲了，上十八分位就可以三分位来说。这个简要的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颂词了啊。三个分位是，第一个是不净位，不净位呢就是从种性呢这个因位呀，乃至于这个这个入位加行位果位以前，那包括大乘的圣解行位都属于不净位，就不净位这个时候还没有达到根本性的净化，还是凡夫，所以称为不净位。净不净位是净和不净是相对的，就是说呢这个是相杂的，那就是说初地菩萨以上，或者是声闻里面得果位以上，还没有证无学果，还没有得无上菩提之前，这个阶段就是净不净位。净的方面是证的根本真实了，不净的方面就是说这个四相上的这些烦恼染污啊，还没有完全的净化，这个就是不净。这个清净是第三位，也就是声闻里面无学，大乘里面无上菩提，完全的净化了。下一次我们再下面我们再接着讲。好，先就讲到这些。